各位弟兄姐妹平安，也谢主我们再次回来的一同的来敬拜。今天要跟大家来思考的题目是珍视眼前的恩典，珍视眼前的恩典。要跟大家来读的经文是在民数记11章一整章1到31节，民数记 Number Chapter 11 The whole chapter 1-35，民数记11章一整章比较长所以可能我们就分开来读吧。我们请姐一边我在左手边姐一边的弟兄姐妹读1-15节，你要请另外姐一边的弟兄姐妹读16-30节，然后31-30我们一起来读这样的话呢，我们就可以把这段的圣经把它读完。民数记 Number 11章 Chapter 11，我们分开两个部分这一边我们请1-15节从这一边的弟兄姐妹读，16-30我的右手边的弟兄姐妹读，然后31-30我们一起来读。好，我们请这边我左手边这边弟兄姐妹开始1-15节。
众百姓发怨言，
他们的恶语达到耶和华的耳中，耶和华听见了就怒气发作，是火在他们中间焚烧，直烧到营的边界。百姓向摩西哀求，摩西祈求耶和华，火就熄了，那地方便叫塔比拉，因为耶和华的火在他们中间。他们中间的神家人大起贪欲的心，以色列人又哭号说，谁给我们肉吃呢？我们记得在埃及的时候不发钱就吃鱼，
也记得有黄瓜、西瓜、韭菜、葱、蒜，现在我们的心却枯干，负责麻辣团在我们眼前并没有别的东西，这样啊又发现珍珠，百姓周围行走，把马拿收起来，或用抹推，或用竹刀，煮在锅中，又叫成泥，滋味好像新油。夜间露水降在营中，马拿也上一个降下来。
摩西听见百姓各在各家的帐篷门口呼号，耶和华的怒气便大发作。摩西就不喜悦，说：“摩西对耶和华说，你为何苦待人？
我为何不在你的眼前蒙恩，仅把这埃及百姓的重担加在我身上呢？这百姓只是我怀的，只是我生下来的呢？你仅对我说，把他们抱在怀里，如养育之父抱生来的孩子。”直报到你是应许给他们祖宗的地去，我从哪里得肉给这百姓吃呢？他们都向我呼号说，你给我们肉吃吧，管理这百姓的责任太重了，我独自担当不了，你这样待我，我若在你眼前蒙恩，求你必时将我杀了，不要叫我见识的苦楚。
请解边的弟兄姐妹读16-30节。耶和华对摩西说，以色列的长老中招聚40个人，就是你们所知道的所百姓的老长老和官长，到我这里来，领他们到会幕前，使他们和你一同站立，我要在哪里降临与你说话，
也要把降在你身上的灵分赐他们，他们就和你同当解重的新的重任，免得你独自担当。又要对百姓说，你们应当自解，预备明天吃肉，因为你们哭号说，谁给我肉吃呢？我们在埃及很好，解声音达到耶和华的耳中，所以他给你们肉吃。
你们不止1天、2天、5天、10天、20天，
要吃一个整月，甚至肉从你们必走，
是你们耶和华，因为你们厌弃住在你们中间的耶和华，
在他面前哭号说，我们为何出了埃及呢？摩西对耶和华说，结与我同住的百姓不恒的男人有600,000，你还说我要把肉给他们，使他们可以吃一个整月，难道给他们宰了羊群牛群和把海中所有的鱼都聚集在这里，就够他们吃吗？耶和华对摩西说，耶和华的膀臂岂是缩短了吗？现在要看我的话向你应验不应验。摩西出去将耶和华告诉百姓，要召聚百姓的长老中70人来，使他们站在会幕的四围。耶和华在云中降临，对摩西说话，把降在他身上的灵分赐那70个长老。灵停在他们身上的时候，他们受感说话，以后却没有再说。但有两个人仍在营中，一个叫伊利达，一个叫米达，他们本是在哪里被掳的人中，却没有到会幕哪里去。灵停在他们身上，他们就在营里说预言。有少年人跑来告诉摩西，伊利达、米达在营里说预言。摩西的左手拧着约书亚，就是摩西所拣选的人，说，请我主禁止他们。摩西对他们说，你为我的缘故指导人吗？唯愿耶和华的百姓都受感说话，耶和华的灵降在他们身上。于是摩西和以色列长老都回营去。我们一起来读30-35。
飞向着一面和一个四围，这边也有一片的路程，那边也有一片的路程，离地面也有两头。开心起来，终日昼夜，一次一整天，无心安容，至少的也许的是恶劣的，为自己还有爱人的思维。肉在那里拿起不见上去的地方，耶和华的怒气就像那发怒，用嘴怎么在他击杀他？那地方便叫我心窝窝大发怒，因为他的家人来到那时，他必失去的人，但是心中心窝窝大发怒，他抓到他心腹，就不住在他。
好。我们今天读圣经读到这里哈，比较长的一段，一个长的故事。今年我们的主题是什么？还记得吗？活得更精彩，活得更精彩是我们今年的主题，也是应该说是我们每个人要追求的一个的方向。但如果我在这里问大家觉得你活得精彩吗？我不晓得你会怎么回答，可能我得到答案，可能很多都会说一般哈，一般生活活的也是哈，要不是很平淡，什么没有什么特别的事情，要不然的话就是困难麻烦的事比快乐的事开心的事比较多，所以呢，可能在我们思想怎么活得更精彩这个题目的时候。我们觉得好像也不怎么样精彩。不过不晓得当大家遇见不如意的事情的时候，你最容易做的一个事情是什么？困难的事，不如意的事发现出现的时候，你最立刻的反应是什么？发怨言，埋怨，是不是？如果你早上一起来准备要上班去了，把那个车钥匙放进车里面打来打去打不动，原来昨天晚上你没有关灯，电池死了，打不动那个车，但是你要赶着时间要上班，那你会觉得怎么样？非常的烦恼，对不对？当你要去上学了，出门口看着那个公车，坐在那个公车站，你要跑过去，但是他开走了， 你觉得今天很倒霉，一早起来都什么都不如意啊。如果你都读书的，你上课啊，一上到课室里面，那个老师无理取闹的把你骂一顿，那你就更觉得很冤枉了。很多时候在我们生活的里面，好像我们遇见很多的时候，很多事情让我们不如意的时候，我们很自然会做一个事情，就是埋怨抱怨，为什么那么倒霉的事情会临到我的身上啊。如果你去开车开快了被警察抓到了啊，你就觉得哎呀倒霉了啊，就是你不晓得开了多少次的快车啊没被抓到，觉得很倒霉，觉得要抱怨埋怨。今天我跟大家来读的这段的圣经呢，民数记的十一章呢，我告诉大家整章圣经都是在埋怨。好像埋怨在我们要活得精彩这个的主题的底下，生活我们呢要活得精彩，但是埋怨却把我们这个本来想要的精彩都打掉了，一点都不精彩。所以当我们说要活得精彩的时候，我们需要学会，如果当我们遇见不如意的事情的时候，困难的事情的时候，我们应该有怎么样的反应，以知道我们不是立刻就是埋怨，以知道我们本来想好好过活变得觉得一整天都很倒霉。刚才我们所读的圣经里面，我希望能够从几个的角度来看，究竟人为什么会发怨言抱怨埋怨。从当中我们盼望能够学习怎么样我们可以胜过这些的事情，让我们不会在面对困难不如意的时候第一个反应就是埋怨，觉得哎呀糟糕，觉得很倒霉。让我们可以从另外一个角度来想一想，你知道我们可以活得更好。首先我们来看一下十一章这里，一开始的时候没有讲任何的理由，一开始是说众百姓发怨言，他们的恶语达到耶和华的耳中，没有讲到为什么什么的原因，没有前文，没有告诉我们什么的原因，民数记没有告诉我们。但是如果我们读到出埃及记的时候，我们可以发现其实原来当他们以色列人出了埃及之后，他们过了红海之后，立刻遇见一些麻烦的事情，他们就发怨言了。他们遇见什么麻烦的事情？当他们去到那个地方，那个水不能喝，因为那个水是苦的，一点都不甜，所以他们立刻就发怨言了。接下来几个地方都一直记载发怨言发怨言发怨言。所以来到这个民数记呢，没有在写为什么发怨言，只是记载了他们发怨言所带来的后果。这里说这些群众这些百姓发怨言呢，恶语达到耶和华的面前。为什么会发怨言？以色列人为什么会发怨言？我相信他们发怨言有一个很主要的理由，因为他们对神的带领不满意，因为他们心里面对神有一个一定的期盼，他们所遇见的事情跟他们对神的盼望并不一致，所以他们发怨言。只是我们人与人之间也是，当你与人没有一个期盼的话，你遇见的事情你不会发怨言的，不会埋怨的，不会 complain 那么多的。比方说你在街上走路的时候，面对那么多的人，人来人往的，你看见一个人，你经过他也经过，你不会有什么的感觉的，一点感觉都没有。但是如果哪一天你在走路的时候经过，对面有一个人走过来，是你认识的，而且呢是你的下属，还是说你曾经帮助过他很多的，他走过来，你跟他走过来的时候，他好像没有看见你一样走过去了，没有跟你打招呼，连点个头都没有，连嗨都没有，好像看见你好像没有看见你一样，
走过去了。
那一刻你心里面就很低谷，很不舒服，因为什么？为什么他不向我打招呼？我对他那么好，我是他的老板，我是他的上司，我是帮助他们这么多，为什么见到我好像一点反应都没有？你立刻你心里面就不爽了。为什么？因为你带着一个的期盼，你看见几个人过来，他应该向我打个招呼嘛。但是没有，他的行动跟你所期盼的不一致的时候，你心里面就不舒服了，立刻起来了，埋怨，干嘛这个人这样对我？以色列人当他们出埃及的时候，本来他们也不想出埃及的，你知道吗？他们不想出埃及的。摩西第一次去到那个的法老的面前，然后说要让我的百姓离开这个埃及。当时那个法老说，干嘛我要听你？好，你这样说，因为你想这些人不做工，好，我就把更苦的工给他。所以当摩西第一次去到法老的面前要求的时候，接下来的结果就是那些以色列人遭遇更大的逼害。所以那些人 就对摩西说，哎呀，摩西，你不要再搞这个事情了，你不要再碰了，你再碰我们就受苦更多了。所以起初的时候，这些以色列人根本没有想到他们能够离开埃及的。经过摩西对法老的谈判，一个两个三个四个五个六个七个八个九个十个十个谈判，十个的灾难降在埃及人的身上的时候，埃及人把以色列人赶走了，不是放他们走，是赶他们走了。那些以色列人就被赶离开了埃及。出来的时候，他们后面有人来追着他。那去了红海，他们以为死定的时候，神让摩西行一个神迹，红海分开，他们走了干路，看见这些埃及人所有都被这个红海淹死了。我不知道，如果你是以色列人，当你在那个情况的底下看见那样伟大的神迹，神行了那么强烈的灾难降在埃及人身上，让他们离开的时候，你对神有什么的期盼？你想神把你带离了这个埃及之后，你会有什么的待遇？可能你心里面就想，哇，我离开了这样一个受苦的地方，我离开了这样一个困难的红海，现在我过了这个时候，这应该是一片鸟语花香哈，一个乐园的地方一样，我去到哪里就好好享受一切的美好。可能他们对神的一个的期盼就是说，他们有神的同在，神带领他们进到这样一个地方的时候，一定遭遇一切都是美好的才对。他突然间遇见一个这样的困难来到，这个水不能喝了，东西没有东西吃了，遇见那么辛苦的路要走了，他突然间觉得，哎，跟我所想象的很不一致哦，所以就埋怨。基督徒，你想你会不会这样？你说我不会，我比以色列比较熟灵，我比他们好多了。如果我看见那么好的神迹，那么大的事情呢，我一定不会这样埋怨神的。话不要说得太快，有时候我们跟他们一样的。其实我们很多时候，当我们说我们要相信神的时候，就是我们心目中对有神的同在，说我相信神这个观念，还是带着很大的期盼的。我们还是带着传统我们的观念，我信神，神就要保佑我，让我一帆风顺，让我凡事顺利，让我样样都好。所以当我们信神的时候，我们总是有这样一种对神的一种的要求，一种的期盼。所以当我们人生在走这个的困难的路的时候，我们就觉得，哎呀，为什么神你这样？我信神我还遇见这样的麻烦的事，我信神还能够被警察抓到吃了那个 ticket， 我信神还能够追不上 bus， 我信了神我还能够病，老师还总骂我。当我们心里都想到我们信了神应该是样样都好的， 不应该有这些事情临到我们身上，所以当那些事情临到我们身上的时候，我们心里面就觉得这不可能的，我要埋怨，不行，神为什么你这样对我？有一个很出名的，有一本很出名的书，不晓得大家有没有看过，很旧了，《The Road Less Traveled》，中文翻译成《少有人走的路》啊，那个作者是 Scott Peck。P-E-C-K 他写了这本的书，从他一开头的时候他讲了一个的宣告，他说很多人不愿意接受一个的事实，他说因为他是个心理医生，他说为什么那么多人有忧郁症，为什么那么多的事情，他说很多人不愿意接受一个事实，是什么事实呢？这个世界是人生是有困难的，有麻烦的事，有痛苦的事情的，但是人不愿意接受，这是一个事实。在人的心目中，我不应该面对这些困难的，我应该是好好的过生活的。所以一旦面对困难的时候，人就觉得受不了了。所以他那一本书都是讲叫我们接受一个事实，人就是有困难的，在世上就是有困难的，不是一帆风顺的。以色列人就是在他们的心目中，他们信神，他们不应该面对哪些的困难，不应该去到那个地方，那个水是苦的，不应该去到那个地方，那个地方居然有人去追杀他的，神那么伟大，我现在跟着他，他是我的神，我是他们的子民，他不应该这样对待我的。埋怨是因为我们对某一些的东西有一定的要求，还是说期盼，但是我们不愿意接受一个事实，在人生里面本来就会有困难，有痛苦的事情出现。我们信神不等于把这些都除掉，那是当我们遇见这些困难，这些的问题的时候，如何去处理，这个才是个重要，不是没有困难，那是如何去处理，这个才是真真正正作为跟随神的人我们要学的一个的功课，要接受一个事实。圣经里面我们一直都读圣经告诉我们，当亚当夏娃犯罪之后，世界就乐在罪恶的里面，人活在罪恶的世界里面，不可能不会遇见苦难的，在罪恶的世界里面遇见苦难困难是必然的事情。但是人我们不愿意接受这个事实的话，那每一个困难来到我们就是不能接受了。但是如果我们能够接受，再从神的角度来看，如何靠着神能够胜过，能够面对这些困难，这个才是真真正正我们信仰里面要学习的。所以这些以色列人遇见哪些事情，第一个立刻就发怨言埋怨，然后他们的怨言还是达到神的面前啊，神发怒了啊。等下我们再讲下一步，不愿意还是说我们对我们所遭遇的事情有一定的期盼，而那个期盼不达到我们的要求的时候，我们的发怨言。第二点，让我们来看第四节，他们说什么呢？这里说什么？他们中间的闲杂人大起贪欲的心，那么以色列人就哭号说：“哎呀，谁能够给我们肉吃呢？”这里提到一个很重要一个的事情。开始的时候是谁发怨言？闲杂的人，这里所说的闲杂的人里面是表圣经告诉我们，那些不是以色列人，那些是并不是以色列民族的人，是当时跟以色列人同时离开埃及的一些不属于犹太人的民族的人，他们跟着以色列人出埃及了。这一群的人呢，不相信神，不认识神，也不是神的子民，当时呢他们就跟着这些以色列人离开埃及，当他们遇见这次事情的时候，这些闲杂的人 大起贪欲的心。那中文这里翻译的时候没有看见他那个的影响在哪里。其实呢在另外一些的英文的翻译本里面就告诉我们，在当时这些不属于犹太人的外邦人的贤哲人，他们就不断提到在埃及的好处，埃及当时在埃及的哪种的生活的一些的事情，以致引起了这些以色列人想来想去听来听去就跟他们一样发怨言去了。所以为什么我们埋怨，很多时候原来是我们被人影响的。我们会埋怨是因为我们受了别人的影响，所以我们也埋怨了。埋怨抱怨，我们说这个好像是一个病毒一样的，是可以传染的。当你一个人埋怨的时候，很快其他人就会跟着你一起的埋怨了。哎，如果当老师的你大概晓得，如果你其中有一个学生对你不满意，哎呀，他跟其他学生说这个老师很差劲，这个老师又怎么样，他又会怎么样怎么样，接下来很快呢，你班里面很多的同学生都会觉得对你有意见。埋怨是会被传染出去的。你知道语言是很有能力的吗？你信不信？啊，圣经里面说哈，神说有，说有就有，命立就立。我说哇，这个是神语言的能力，他一说那个事情就出现了啊。我们说语言有能力，但是只有神有能力。但是事实不是哦，人的语言也很有能力的。你知道吗？当你讲出口的东西的时候，就会带出能力了。这个能力是什么？这个能力会，你所讲的话就会影响别人。当你发一个怨言的时候，埋怨的时候，当你这样讲一句话的时候，别人听在耳中，他会受感染的，很容易，因为大家会骂别人的时候，骂得很高兴的。去赞别人的时候他就没有那么高兴，去骂别人的时候一定很高兴的，你骂一句他也加一句，然后大家就骂得很高兴的了。当你讲一句话出来的时候，你会影响别人，你发这个埋怨的怨言，别人就受你感染了。其实更厉害的是什么？更厉害的是你自己，更厉害的是你自己。当你自己口中讲出哪些的埋怨的话的时候，你讲出口了，不但是别人听见，你自己也听见。当你自己听见你所说的埋怨的话的时候，你对这个埋怨的话会很深的打进你的心里面，你会觉得是你越讲那个事情就越真实的，你越埋怨，你对那个埋怨的对象就越埋怨。为什么？因为你所讲的话会影响你对这个事情的相信。我为什么会这样说呢？因为这是我的经历，但是我的经历是正面的哈。我信主很短的时间，我在教会的里面就帮牧师做翻译。我帮牧师翻译，因为牧师是讲国语的，那么以前我们教会有一些讲广东话的人，所以必须要翻译哈。啊，那个时代很讲广东话的人很少能够明白国语哈，所以呢一定要翻译。那很早我信了主不很短时间，我就听牧师翻译，除了在讲台的翻译之外，他讲一句我翻译一句之外，那有一些讲广东话的信主的慕道朋友信主了，那我们需要给他慕道班哦，那他们不会听国语。那牧师教他们慕道班的时候，我也需要替他翻译，所以呢我就常常陪着牧师，他教慕道班我就替他翻译，牧师教慕道班我替他翻译大概起码两三年的时间，每一年都教几次，那每一次我都替他翻译。在这个翻译的过程里面，我就发现一个事情，我自己本身刚开始的时候也上牧师的慕道班，我听了一次了，然后当我去翻译的时候又听一次，然后又听一次，每一次翻译我都听一次， 我就发觉我每听一次，每一次当我从我的口讲出来的时候，我对我所讲的越来越明白了。以前听的时候只是听一听而已，不是很明白，但是每一次当我从我的口讲出来的时候，我发觉我对所讲的那个道理越来越明白，因为我从我的口讲出来，我对我所讲的越来越相信了。所以我经过好几年的这样过程里面，我对我所讲的就很有信心，很相信我自己所相信的东西。这个是个正面的一个的经历，同样的一个负面的经历，是当你讲一些埋怨的话，从你的口讲出来的时候，可能开始的时候只是一种的情感 emotion， you know， 他这样对我，你心里面很愤怒，就讲他一下，发泄一下。但是当你讲出来的时候，不单是别人听见，你自己也听见了。你自己听见呢，进到你的心里面，你讲一次，你就告诉你自己他这个人很差劲。你讲一次，你就告诉你自己那个人实在太糟糕。你再讲一次，你就觉得这个人是太可恨了。你对那个人那个负面的越来越严重，越来越严重。所以埋怨呢，是很有杀伤力的。不是对别人，是对你自己。当你对那个人不满意，你每讲一次，你都加深你对那个人不满意的情绪越来越厚。所以弟兄姐妹，不要埋怨，不要讲些埋怨的话。你可以想一想，但是不要讲出口，因为想想很快，你不讲出口很快就忘了，但是你讲出口的时候就加深你对那个人的看法。所以你要做一些正面的事情。什么正面的事情呢？你应该更多讲一些好的话。这个星期有一个很特别的日子，二月的14号是什么日子啊？哎呀，你们都不知道啊，我的女儿知道啊。Valentine Day 啊，情人节啊。情人节。刚才我说了，当你讲负面的话的时候，会加深你负面的不满意。但是如果你讲正面的话的时候，会加深你正面的这种感受。那平常的日子呢，我们中国人很少会对我们的家人说一句我爱你的。哇，很肉麻，是不是？爱在心中口难开，讲不出。但是如果我们接受这样的一个观念，当你真的讲出口的时候，不单只是对方听见很开心，只是当你讲出口的时候，你这句话也你自己也听见，也对你产生一个正面的影响。当我常常对我的女儿说我爱你的时候，我越这样讲，我就会越爱她，因为我心里面越来越知道我是爱她，所以我更这样讲的时候就是更好了，对不对？所以情人节哈，我不是说鼓励大家一定要做些什么，但是趁着抓一个机会，这个的理由，向自己的家人讲一些正面的话。当你越讲，你就会越按照你所讲的去做这样的事情，比起你去埋怨好多了。犹太人有一个很好的习惯，是我们应该学的。什么习惯呢？每一年他们有好多不同的节日，在每一个的节日的里面，他们都会讲什么？讲神的作为。当他们每一次那个的家长讲一次，告诉孩子神的作为的时候，不单只是这个的听的人知道，讲这个人对他所经历的更深的一个的体会。他们不断都讲这个事情。弟兄姐妹，我们的生命的里面埋怨是很容易的。当你听见别人发些怨言的时候，你很自然的你听进去，你就会跟他一样参与他的埋怨，最后呢，你自己的生活又活得很苦， 因为你越埋怨，你的心里面的苦毒就越多，越多你的生命就会越的活得更不精彩。以色列人为什么会那样，是因为他们听见别人说你看你看你看，接下来他们就埋怨埋怨埋怨。第三点，为什么他们会埋怨，我们来看一下第五节，他们说什么，我们记得在埃及的时候不发钱就吃鱼了，还记得有黄瓜有西瓜有芹菜有葱有蒜，哎呀现在我们吃什么，吃这个不知道什么的什么，玛拿的意思就是什么，我们吃这个不知道什么的什么，这个东西啊，好像这样好像那样。他们在这里做了什么，做了一个的比较，做了一个比较，当他们一做比较的时候，他们心里面就埋怨了。我不知道你做比较的时候你会有什么的反，有什么 的行为的反应。当你做比较的时候，你常常会发现一个事情，你比较呢，你常常会想到什么，想到是你自己没有的东西，想到你想要而没有的东西，你就觉得很亏了，你就觉得很不爽了。你没有，从来不会，你做比较的时候从来不会想到自己拥有的东西，你只是想到你没有的，你盼望有的没有，所以就很埋怨了。以色列人就在这里给被那些的外邦人在讲一讲，哈，你看以前在埃及多好啊，啊，以前那个生活多好啊，现在你看我们活的是什么样子呢，啊，他们就加入这个埋怨的行列里面去埋怨了。我不晓得大家读的时候你会觉得他们这样比较合理吗？第五节他们说，你看我们在埃及的时候不用发钱就有鱼吃了，还有黄瓜，还有葱，还有蒜，哇，多好。这是什么东西，葱蒜什么黄瓜什么啊，这些的菜啊，那就埋怨了。他不是说你看我们在埃及我们吃牛扒，我们吃羊，哇多好吃，我们打火锅，我们吃火锅，那么的那个肥牛多好吃。他们说这个吗？没有，他们只说我们免费吃鱼。你没有想过为什么他说免费吃鱼呢？有没有想过啊？因为在埃及，他们住的埃及最出名的是什么，尼罗河，对不对？那里是个很漂亮很大的一个的所谓的水族的一个的出产的地方。他们在埃及做什么的，当宰相吗？他以前的祖先是约瑟，但是他们不是，他们做什么的，做奴隶的嘛， slave， 对不对？他们做奴隶的，你想一想他们能够有什么好吃的东西，葱啊蒜啊黄瓜，这些是他们每天吃的东西了。他说免费吃鱼，当然免费了，自己去河里钓，钓到你就有了。我以前小的时候我们家也是免费吃鱼的，因为我们家前面就有这个河，我们小孩子能够去钓，钓到哪天我们就免费吃鱼了，一样的嘛，对不对？不是他们在哪里有什么大鱼大肉吃，他们没有说牛，没有吃羊。为什么？因为你当奴隶，他们不可能，哪些的埃及人给你这个牛羊你吃的，顶多给你个蒜头，给你个葱哈，给你吃一点就好了。但是他们的埋怨是什么？你看我多好，在埃及我能够吃这个东西，现在我们吃这个不晓得是什么的什么。但是你留心去读一下第七节，像什么，像珍珠一样，哇，这个东西那么好，能够做饼，能够拿来烧，像什么，像新油一样，哇，好吃。我在想神能够给他们吃的东西一定是按营养师所偏出来最好的营养，最富营养最好吃的东西给他们吃。但是他们看见的是什么，蒜头葱，跟他在比较，合理吗？一点都不合理。但是为什么他们会这样埋怨，就是因为他们只是看见没有的，他们没有看见他已经拥有的是什么。 他们没有想过，你看我跟我们在埃及多好，他们没有想过在埃及你是当奴隶的，人家拿着鞭来鞭你做事情的。现在他们是什么人？是神的儿女，是一个那么尊贵的身份。然后每一天早上起来，在地上就捡了些珍珠来吃了，那么好吃的东西不用工作拿着就来吃了。但是他们不感恩，不满足，他们觉得我没有葱没有蒜，生活过不了了。这个就是比较。当你跟别人，当你跟一些你想要你没有的东西，你就去比较的时候，你总是觉得自己很惨。弟兄姐妹，我们一定要学会为我们现有的拥有的东西，我们献上感恩，不要为我们没有的，我们想以为好的东西来去埋怨。多少时候我们有的东西我们不去感恩，结果怎么样？我们读到这一篇，我为什么要大家读那么长呢？最后他们怎么样？他们吃的要肉了，但是最后神把他们击杀了。他们有的恩典，他们不愿意为这个恩典感恩，最后连这个恩典都没有了，失去了，甚至被神责备。今天我们做基督徒，我们一定要小心提醒我们自己，我们对神有一定的期盼，我们以为神一定要按照我怎么样怎么样来对待我。当我遇见不如意的事情的时候，我就埋怨埋怨埋怨埋怨。我们不会为我们已经有的那个的尊贵的身份，神的祝福，我们来感恩，却为那些根本不重要的东西来去向神埋怨，结果只会连有的都失去。有一个的小故事，有一个犹太人，你知道犹太人哈，他们很尊敬他们的老师，他们老师叫拉比啊，拉比就是老师的意思。有一个犹太人，有一天就跑去见这个拉比这个老师，然后跟这个老师这个拉比说：“拉比啊，拉比啊，哎呀，救命啊，救命啊，我活得很痛苦啊。”那个拉比就问他：“什么事情呢？为什么你觉得活得很痛苦呢？”他说：“我家又穷，啊，我的房子又小，然后呢，我有六个孩子。”啊，还有加上我岳父岳母，啊，我们一家那么多人住在那个房子里面，一天到晚他们就吵吵闹闹，我烦死了。你救我，我怎么样面对这个事情？我实在受不了了。这个拉比就想了一下，他说：“好啊，我可以替你解决这个问题，没问题，这个很容易解决。”哇，好高兴。那怎么办呢？但是有个条件，你一定什么都要听我的。我说什么你就做什么，你答不答应？你答应我就帮助你。那个人说：“好啊，我当然答应了。如果你能够帮助我解决这个困难，我什么都答应你。”好，那个拉比说：“很简单，你家里面有什么？你家里面养了什么？”我家里太穷了，也没养什么，有狗了、猫了、几个鸡了、羊了，还有球牛。没有了，就是那么多。那个拉比说：“很简单，今天你回去把所有这些你养的动物都拉进房间里面去。”那个人听见啥了？但是他说，那拉比说：“你说啊，你答应我说什么你做什么，你就去做。”那个人没办法就去了，回到家里面把所有他养的狗啊、猫啊、鸡啊、羊啊、牛啊都拉进他的房子里面去。一天两天第三天他受不了了，他跑去跟这个拉比：“拉比拉比，救命啊，我现在活得更苦啊，以前家里面已经有那么多的孩子，那么多人在吵，现在加上这牛啊羊啊，只是吵死我了，我受不了了，我快没命了。”那个拉比说：“好吧，今天回去你就把他放走了吧，把那些所有的牛啊羊啊猫啊狗啊都赶出房子，然后你再来告诉我你觉得怎么样。”他再回去就把所有这些牛啊羊啊这些都是赶去房子里面去。 第二天很高兴跑来跟着拉比说，拉比拉比拉比好棒哦，所有的问题都解决了，我现在心里觉得非常的舒服，我在里面觉得很清静了，我在里面觉得很宽大，一点问题都没有了，你的我的问题都解决了。
我相信你都听过这个的故事，
本来他就是这样嘛，本来他拥有就是那样多嘛，但是当他觉得这个太烦恼的时候，太不满足的时候，原来把更多坏的东西加在他身上的时候，才发觉哎呀，原来我以前还不错的。这个就是我们每个人的经历，对不对？很多时候我们在神的面前，我们已经领受很多的祝福，很多的恩典，但为了哪一些微不足道的事情，我们向神发怨言埋怨，向人家发怨言的时候，就是我们没有想到过去是那么的差劲，现在是那么的好，我还不感恩。这个就是以色列人在当时的遭遇，过去是当奴隶的，吃的只是酸葱一些的瓜菜，现在竟然有那么美好的玛拿来吃，成为神的儿女，自由，有自由的国家，有自的土地，但是他们竟然不满足，就是为了没有肉吃来埋怨。神说好，我给你肉吃，吃到你从鼻孔里面喷出来，我不晓得怎么吃的，但是最后结果这些贪婪的人都被神击杀了。那你就会问，那这样呢，我遇见困难我能够连埋怨一句都不行吗？我们可不可以埋怨？哇，听完我刚才讲的没有人敢点头，对不对？但是这个是这一章圣经里面除了以色列人埋怨之外，摩西有没有埋怨？摩西也埋怨啊，摩西也埋怨，甚至说他说你拿了我的命好了，我面对这些的人，我实在不想活了。但是摩西的结果跟以色列的结果有什么分别？很大的分别，对不对？摩西所埋怨的得到神的解决，这些群众的埋怨最后得来的是神发怒把他们杀掉。分别在哪里？分别很简单，如果我们读圣经的话，其实圣经特别读诗篇充满的都是人面对事情的埋怨的一种的记载。但是他们埋怨，还是他们对面对的事情的不满意，对象不同。他们不是向人发出怨言，他们不是哎呀告诉你，你知道我多惨吗？他不是，摩西是来到神的面前，把他所遇见的困难放在神的面前，告诉神，神呢，我实在没办法处理这个事情。他把他遇见的困难是带到哪一个能够为他解决困难的那个人的面前。他不是想有人来安慰一下，哎呀，我知道你真的很惨哦，我也很同情你的，但是我也解决不了，你继续苦吧。多数时候我们向别人说我们的困难的时候，只是想把我们一口怨气讲一讲，别人也不能够解决你的困难，别人因为你所讲的也受影响了，你越讲你心里面的苦毒越多了，解决不了。在这里让我们看见摩西做一个很重要的事情，他遇见这些困难，这些不如意的事情，很烦恼的事情，他来到神的面前告诉神，神啊，我实在没办法有这个能力来处理这些事，这些我怎么有能力呢？神说好，你没有能力，你需要人帮助，我给你帮助，试试个长老来帮助他，你没有肉吃，几十万的人，几百万的人没问题，我给他肉吃。因为我们所遇见的困难，只有一个掌管宇宙万物的神才有能力来解决 我们的困难。如果我们遇见的是困难，我们是这位抓人来讲，苦啊，我痛苦啊。当你讲的时候，你加深你对你的痛苦的痛苦，别人听见也很痛苦，他也去埋怨，也去埋怨，再埋怨，变成大家没有出路。摩西来到神面前告诉神，我实在没办法面对这些的人了。神说好，没办法，你没有能力，我有，你解决不了，我来解决。他就把70个人给他了，然后把所有这些需要给他了，然后没有不单止不杀他，然后12章我们再看见圣经说，摩西是极其谦和的人，胜过世上的人。他有没有埋怨？他有埋怨，但是从来他不向人埋怨，他不会为那个事情来埋怨，他不会为了自己的事情来埋怨。他把所有困难带到神的面前，因为唯有神能够替他解决这个困难。我们要相信我们的事情都在神的手中，如果我们不能相信这一点的话，世界上没有任何一个人能够解决我们的问题。当我们带到神的面前的时候，你看见摩西他完全在神的面前一点都不保留，一点都不保留，他把他内心的痛苦完全的告诉神，心里面的想法完全的告诉神，然后等着神给他处理。11章23节，耶和华对摩西说，耶和华的膀臂只是缩短了吗？现在要看我的话向你应验不应验。弟兄姐妹，我们这个神的手从来没有缩短。我们信不信得过我们所遇见的困难，他知道，他也能解决，但不一定按照我的时间，我的方法，但是他必定能够解决。这个就是摩西跟以色列的群众不同的地方。以色列的群众只是向别人埋怨埋怨埋怨埋怨，完了之后就停在哪里了，无声的埋怨，无声的苦，什么都解决不了。带到神的面前，让神为我们分担，让神来处理。因为神给我们的好处，我们的好处不在神以外，只要我们真真正正你愿意把你的生命交托给神，我们有需要有好像但以理的哪一种他几个朋友的心智，就算神不救我，死就死呗。事就成了，这个就是一个我们对神的相信的一种的态度。如果神不愿意为我们解决这个困难，在这个时候肯定这个困难这个问题我们还需要再学功课，我们就等着神的带领来帮助我们继续走下去。要珍惜你拥有的东西，不要埋怨你以为应该有的东西，没有什么东西是应该的，这个世界应该受苦，这个才是事实。我们已经不受苦，我们要感恩，我们低头我们祷告。哦，主啊，我们的神，我们感谢你。主啊，多数时候我们常常带着个错误的观念。主啊，我们以为信靠你，我们就不会遇见任何的困难，任何的问题，我们一生就好像过着一个完全是想做什么就做什么的一种的生活。主啊，感谢你，你没有把所有的困难拿去，你让我们在人生的道路上还仍然遇见一些不如意的事情。但是主，我们感谢你，因为我们所遇见的这些不如意的事，困难的事情，只是让我们更多的机会来认识你，是哪一位有能力的神， 主啊，求你帮助我们，让我们面对人生不如意的事情的时候，让我们不是去埋怨，让我们懂得来到主你的面前，让我们懂得把我们所遇见的困难陈列在你的面前，带着一个谦卑的心，一个无作的心，因为主啊，我们实在没有能力去处理这些事，主啊，求你帮我们去解决，也帮助我们带着这样一个的有信心的盼望，在你面前继续走这个人生的路，帮助我们不会为那些微不足道的困难来埋怨，让我们的口常出恩言赞美的话，让我们的心常常以主你自己为我们喜乐的源头，因为属于主你的子民，一切的好处不在你以外，让我们真的紧紧的在主你的面前跟靠仰望顺从主你的带领，我们感谢你，祷告奉靠耶稣基督的名，阿门。